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可都是基督耶稣的小精兵啊，所以每一个孩子都要看自己为上帝军队当中的特种兵哦。千万不要以为最近喜乐凌晨当中所说的特种兵部队的训练跟你没有关系，其实每一天神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一切在训练着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天被他大大的使用，完成他的最高机密的任务，就是改变生命的任务。这可不是任何的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只有那些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的人才能够被上帝随意的使用。所以真儿为你的祷告就是从小让自己做一个神手中的小精兵，随时都愿意被他能够完全的随他的心意来使用。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利未记的第21章，我们会谈到关于上帝的祭司、神的仆人、领袖，他们的要求和标准可比一般的人高多了。那么我们如果作为海豹突击队员里面做队长的，如同大勇这样的角色，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上回我们说到，任务还没有开始之前，队长大勇的一只眼睛忽然就看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才开始，大勇还不想告诉自己的队友，因为他害怕引起整个队伍的恐慌。可是他知道，如果他现在把自己的队友蒙在鼓中，那就是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性命不负责任啊。大勇决定通知他自己的队友，全体注意，全体注意，我左眼忽然失明，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需要执行 Plan B， 我们需要新的队长，你们四个继续往前，不要管我，不要让我影响全组的作战计划。没想到他的第一个命令居然遭到了他其他四位队友的集体反对。我们是阿拉法小队，绝不会留下任何一个人，我们的每一个队友都同时与我们其他四位队员共生死同存亡。于是其他四个队员毫不犹豫地继续坚持要大勇对他们进行团队的引导，而医疗兵索菲亚以最快的速度检查了大勇的另外一只眼睛，确保他还可以继续参与行动。很快浮华橡皮艇在暗夜当中把他们带到了目标所在地。原来他们今天是需要从一个贩毒集团的大本营当中作为先头部队，破坏整个营地的安保系统，以至于后面的小分队可以迅速快捷准确地完成任务，结束战斗， 据说为了获得情报，这里面可是牺牲了好几位卧底的情报队员呢。现在因为大勇一只眼睛看不见了，所以他们的整个作战计划必须立刻进行及时的调整。阿拉法听令，我是队长，现在启动紧急 Plan B 计划。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用，我是新的寄居手，原寄居手带队，侦察兵 Alex， 爆破专家 Lucas， 医疗急救 Sophia， 立刻按照 Plan B 开始行动。虽然这么安排了，大勇心里其实对自己的射击毫无底气。虽然他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神枪手，但是经过射击训练之后，再加上今天一只眼睛忽然看不见了，大勇顿时完全对自己失去了准确的判断。但是为了不拖累自己的队友，目前这样安排似乎是最好的办法。虽然最优秀的狙击手需要两只眼睛来射击，可是进入对方营地之后的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情况，让大勇觉得只有自己不成为队友的负担，这才是最好的安排。接下来分秒必争，根本容不得大勇有半点的怀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当他解决了最高哨位台上的哨兵，已经抢占了最高的高地的时候，整个对方的营地尽收眼底，哨兵岗位每10分钟换一次岗，这就意味着整个团队必须在10分钟之内完成任务，并且安全的撤离。否则的话，当新换上来的哨岗发现大勇，他们整个团队的任务就将彻底的失败。就这样，整场战斗最关键的10分钟开始倒计时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好紧张啊？就好像看警匪片一样，战争片一样，是吗？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属灵征战就是如此的激烈，只不过我们肉眼看不到而已。好多时候就在意念转环之间，我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整场战役的失败。好多时候我们的失败的生活就往往是从我们的思想意念开始的。而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指挥中心，那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情感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心。所以圣经当中特别的提醒小朋友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就好像大勇是他们团队的主要的领袖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在训练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意志。如果我们养成了一种思考模式，我们心里面被一种情绪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思维所捆绑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相应的错误的决定和错误的行为。如果说一个人生命的指挥中心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思想意念的话，那么一个团队的指挥就是这个团队的领袖。而神对每一个团队的领袖也好，还是一个生命的指挥中心的要求都是更加的严格的。因为就好像一个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而一个不好的领袖，一个不好的团队的带领，它也会导致整个队伍的失败。我们今天要读的利未记21章里面特别提到了上帝对祭司的要求是何等的严格。我们虽然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神所说的那些残障啊，或者是关系上的不洁净都是神不喜悦的，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完全，一种圣洁，一种在上帝眼中毫无瑕疵的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和要求。我们中文这个词儿领袖，我们会发现领子和袖口是最容易脏的地方，但是也是最看得见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的领子，看到我们的袖口。 所以领袖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如果我们不保持领袖的洁净，我们其实全身都容易被污秽。而同样的，爱默生说过一句名言，我们播撒一个思想就会收获一个行为，我们播撒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习惯，当我们播撒一种习惯就会收获一种品格，而当我们播撒一种品格就会收获一种命运。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生命的指挥中心，就是我们的心灵，完全的受圣灵的控制，要让圣灵来告诉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洁净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让神能够喜悦我们做出的一些圣洁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不至于偏行己路。而同样的，一个关系，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国家，都需要把这个领袖中心带到上帝的面前。只有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按照神的标准来组建我们的整个身体，无论是基督的身体还是我们整个生命，无论是一个小小的家庭还是一个国家，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能够活出神荣耀的形象来。亲爱的小朋友，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但愿我们培养自己做一个美好的领袖，因为一个领袖是何等的重要，它将会影响整场战役的胜败。我们真正的残障不是身体的残障，而是心灵的残障。只有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够被他所洁净，看为他圣洁，分别为圣的无可指摘的儿女。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今天呢，真儿为你采访到的是我们马来西亚宣恩堂的王福牧师。王牧师您好。
各位朋友们你们好。
是，今天呢，真儿非常的有幸啊，把您请来节目当中。
所以我可以说，在我的生命中的改变实在是一个不是人自然的过程中间可以用自然力量去变化。
当然绝对是神的工作，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破碎的家庭，因为现今我们很多时候许多的儿女，我们都责怪自己的一生是由于我们原生家庭造成的，但是我们透过王牧师自己刚刚个人的见证，我们真的看到说神的恩典可以在我们每一种的环境，每一种的家庭环境当中照样的做工，只要我们自己愿意，而且他的拣选非常的奇妙，就把您单独的从这样的环境里面完全的带出来，但是中间有一个过程是需要听众朋友特别的在意的，就是王牧师当初还没有决定要就是真的全然的相信去受洗的时候，他只是要决定说我星期天要聚会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他人生的决定，就是为了追求耶稣而放下他的平常觉得
不可缺少的一个工作，星期天不上班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的信徒的一个缺乏，因为我们总觉得我来信耶稣就是为了得到，我怎么会想说信耶稣是先要舍弃呢？我先要撇下渔网来跟随耶稣呢？但实际上从来在圣经当中跟随耶稣的人，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但是我们首先对着神的那个态度说，主啊，我愿意追求你，我愿意把你作为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现在我要为了认识你了，我先把这些东西都放成次要了。那王牧师的整个信仰的见证经历就凸显了这一点，我想也是为什么神会大大使用您的原因，就是一个单纯饥渴慕义的心，神看见了，神看中了，就大大的使用。真爱作家采访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听众朋友可能对王牧师的这样的经历从来没有听过，我相信是一个让我们一下子扩张了我们的境界，让我们看到说原来神的手，神的工作在世界各地，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我们也相信说王牧师破碎的这个家庭的一些经历并没有阻止他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因为我看到了牧师和师母的相爱，他们二人夫妻同心的在牧养这么大的一间教会，在马来西亚继续的为主做荣耀的见证。那我想请牧师来鼓励我们那些听众朋友，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是生活在可能像您一样的破碎的家庭，可能有家庭暴力，可能有一个非常绝望的一种原生家庭的环境，他们甚至现在还带着那个伤痕，不是像您一样的彻底的被神翻转，他们可能带着这个伤痕，结果呢就把这些的痛苦再继续的不断的重复在现今的自己的家庭婚姻生活，甚至是信仰的道路当中，常常说哦，我会这样是因为以前怎么怎么样。那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什么样的提醒，什么样的忠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我回头补充一下，自从我的父亲对我们家里产生这样可怕的一个暴力，对母亲对我们孩子们的伤害，可以是说让我四兄弟对父亲的绝望，彻底的绝望。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四兄弟就讲定了，以后父亲死我们不要看他，不要理他，不要管他的后事。哇，这样的决定。后来到父亲年老的时候他生病了，感谢上帝，那时候我信了耶稣，那时候刚好读神学第一年，他病得非常非常重的时候，我就回来看他，帮助他，每天给他换屎尿片，服侍他，差不多这十天他好转了，我再回到神学院去，每一天跟他接触服侍他的，他心里面都很难过，我就跟他谈到信仰的问题，他知道神，他也明白。有两件事情我要跟听众们讲，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我说叔叔，我不能叫你爸爸，因为这传统下来的，你做了将近六十年的法术，你的神功威力那么强大，
但是却不能救
自己，我再问你，到底你所拜的是不是真神？好了，我绝案给你知道，揭底给你知道。父亲亲口跟我说，我所拜的不是真神，是鬼神。哇哦！第二，鬼神从哪里来？就他们这种灵界的，他们叫洋鬼，福建人叫七鬼，洋鬼啊，广东讲，因为他们跟灵界打交道，你要得到我的力量，你要服从我，我就给你 super power 力量，给你施法。
所以你的父亲心里很清楚，
是很清楚。到他最后他死之前，他不要我们去跟从他拜这东西。我父亲年老的时候
说，你们不要来拜我拜的。
所以徒弟们就说，师父你老了，你要把这棒交给你的孩子了，我父亲始终都不要，你们长大你绝对不要跟我走。
所以其实这是他父爱的一个表现。
第二，他最后他没有把他最高的秘诀传下去的徒弟，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秘诀叫童子骨，就是孩子死了的骨头，以前在上面写，他就割这个手肘，肘的骨头弄干净了以后晒干，他就念咒，念咒就是养鬼，那骨头最强大的是通灵。哇，通灵术，我亲眼看父亲的丧事，我亲自办。当我父亲死了，就病有安葬以后，那徒弟在我家找遍了香炉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那只骨头的秘诀。
其实这也是你父亲决绝的想要跟他的鬼神决断的一个。
后来我就跟他说，好不好，你信耶稣。他讲，如果我信了耶稣，我的徒弟们怎么办？这问题存在。所以我坦诚跟所有的听众们讲，这个秘诀是一个事实、我绝对不会诡诈讲骗话欺骗你们听众。父亲亲自对我说，他拜的不是真神，是鬼神。
所以一个拜鬼神的人，他更加的知道真神是谁。
我再补充一点，你问探听所有民间线的师父都清楚告诉你，他们是拜的是鬼神、洋鬼。洋鬼在这里去看，所有他们的师父强大的法力的都有洋鬼的。
是的，
这就是告诉我们他们拜的不神。所以你看他们做法为什么力量，这鬼的力量，邪灵力量，
是
就是这个原因。
是
很多人不知道，哇，那师父的神明很大很亮，不是、这后面整个是黑暗的力量。
所以其实这一点让我很触动、就是父亲他绝对不把他的这个黑暗的势力传给你们、或者是他的徒弟、其实这也是他的一种爱。
对，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爱，因为他就断绝了、他说现在从我这里这一代就断绝跟这个鬼神的这些接触了、他没有继续的希望这个鬼神可以祸害他的徒弟。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
我也不明白，但是我是上帝有特别的恩典、
是的是的。
另外这事情我父亲多次吩咐我们，也多次吩咐所有的徒弟们，当我死的时候你不要给我做任何斋事，这都是假的虚伪的，也不要跟我穿什么寿衣，你买一匹很长的白布跟我裹起来放棺材就带走就好了，这样就这样。哇、但徒弟们不可许可，但我们这样做没有面子，后来我哥哥们也不许可，对不起父亲，就这样接下来了。我很奇怪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家竟然有这样的结局。
是
到父亲一个这样强大的法术师最后的否定他所拜的是真神， 是鬼神。哇、打斋的不是真的，他也懂得打斋的事情。
是
不要做的这些都是假的。
对，不管是神啊鬼啊神佛这些，
他就把最后把切断了。我就最后我就跟他讲，你心里面如果你要认定耶稣是主，你打头心里面可以祷告上帝，求耶稣赦免你的罪，拯救你的灵魂，你需要的时候你祷告上帝帮助你。我就这样做一个决定告诉他，到最后有没有得到神的救赎我不知道。
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我们求主，因为神比我们更有怜悯。
这就是我的见
证。我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些行为是一个断绝、是他与他自己的过往的一个断绝。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就像您讲、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只能是仰望神的恩慈和怜悯、对待这个老人，因为他没有要其他的人继续用那些错误的虚假的东西来办理他的丧事、那母亲呢？
母亲就跟着一般的传统习俗来祭拜，也主要是因为他受的痛苦、因此他这种祭拜神明，第一是还愿、第二是赎罪、第三是为了儿女们保平安。
是
还愿叫是立愿，只要你保护我孩子在各长大、我愿意这样服侍你，出一出出吃斋，我的肩上有钱，我是做的、都是供奉你。第二，让我死去的孩子我可以用香火来赎罪。
是
第三，放着香火成为孩子们的祝福。
是
就这样。
所以其实呢是他的一个错误的爱的一种方法和表达、其实 C.S. 路易斯他就讲了，他说其实世人最可怜的就是不是说他们不信耶稣是什么都不信，是他们什么都信唯独不信耶稣、那对我们不光是传统的中华的这个文化民间的宗教，还是这个世界上的许许多多错误的一种宗教的信仰、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背后有灵界。
对，
鬼神这些鬼魔灵界恶魔撒旦他最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让我们什么都信唯独不信耶稣，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所以最后请牧师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是不是只有单单的仰望福音可以破除我们原生家庭所有的这些诅咒障碍、能够让我们重新经历在基督里的新生和焕发。
OK， 在世界所有的十大宗教里面没有任何宗教的教主能有过这四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给听众讲清楚，第一，所有的宗教的教主创立的宗教 教人行善，记得做好事，但他们从来不敢讲他是神，也没有这种权柄叫人去拜他，没有，
是
一个都没有。
对，
但天下的救耶稣就是我是神，你来拜我。
还有救恩没有提过。
第二，所有这些教主都没有办法讲出这句话，我可以赦免你的罪，
是
救耶稣基督，
是的，
我赦免你的罪。
权柄，
所有宗教领袖都不敢讲，我可以赐给你永远的生命，没有，救耶稣基督，我是神的儿子。第四，所有的宗教领袖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你信我之后可以回到天国去。中国人讲回天家，怎么回去？就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到天父那里去。宗教里是教导人行善都好的，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不是神，他们不能救人。耶稣是神，他能救人，这是绝对可靠的信息，
是
唯一的圣经启示给我们的道理。
感谢
我们感谢上帝，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这样的一个荣幸能够采访到王牧师。我也相信借着前面几天我们真爱住我家对王牧师的采访，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生命有所触动。不管我们出生于什么样的环境，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神是从来没有任何的事情他不可以改变的，也没有任何的破碎的生命是神不能够翻转的，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绝望是神不能够彻底的来带给我们盼望的。就好像王牧师的生命，如今他牧养这么大的一个教会，他继续用他自己美好的生命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那我也鼓励我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在你现今的地步回应上帝的爱和呼召，不管你过往的经历怎么样，你只要今天愿意撇下一切跟随耶稣，那你的生命就会从今天开始产生一个彻底的翻转和改变。我是林真儿，今天为你采访到的是我们马来西亚宣恩堂的王福牧师。谢谢王牧师。
谢谢各位，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当内心惶恐涌出不觉，都靠在你怀抱里，当感到胆怯，天崩地裂，你话语坚固我心，主耶稣，你的光照亮我，安慰我在空虚战胜了一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遇见彰显。